第279集，前途。李和刚把饭碗端到手里，正准备吃呢，听了这话，才感叹：同样做爹妈的，这差距怎么这么大呢？比如，他待小薇也不差，结果小薇爹妈见着他都没个客气话，好像应当应分的，这觉悟跟场景没法比呀。那是我给他的。他可帮了我不少大忙，他应当拿的，你啊也别骂他。李和又把筷子指着鸡笼说，平常我不在家，这些牲口不都是他给我照看的，挺好的。你吃你的，李老师，别耽误你吃饭。长静见李和光把饭碗端手里不动筷子，说道，他才多大呀，能给你办什么事儿？你这钱给的太多了，就是给你看牲口，你这几只鸡鸭也才多少钱啊？长静见李和承认给了钱，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要是别人给的，他才不放心呢。如果是李和给的，他就不担心李和能把细柳给带坏。人家堂堂正正的大学老师呢，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他其实巴不得儿子跟他多亲近呢。他只是闹不明白，帮着办了什么事儿，能给200块钱？不多，不多。李和边吃边说，面条吃了一半，才填了个肚子拐角，后悔煮的有点少了。我呢，虽然是个老师啊，可外面也跟朋友做了点生意，这你是知道的。你家冯磊啊，也经常帮我跑腿，我也没少赚。你说我能是个傻的吗？我不可能亏钱给他这么多钱吧？冯西柳全名叫冯磊，李和可不敢当着人家亲妈的面喊人家绰号。长静听了李和这话，不禁莞尔一笑，能做大学老师的人怎么可能是傻的呢？可他还是个孩子呢，这也真的太多了。哎，你别多想了，你再这样推辞啊，我以后都不敢找冯磊办事了。再说我也真心喜欢这孩子，以后啊一准有出息，你也甭操心了。李和把饭碗扒拉干净，也才吃了3层饱，觉得还能再吃3碗的，看着空荡荡的锅底有点懊恼。谁家爹妈不喜欢听别人夸自家孩子有出息啊？长镜嘴角都笑开了花，见李和是真心实意的给这钱，也就不拒绝了。那谢谢您了，李老师，劳您费心了。别客气。李和看场景内甜蜜的颤心肝的一笑，都有点看呆了。李老师，你是不是没吃饱啊？要不我再帮你煮点儿。谢谢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别麻烦了。场景想了想又说，李老师，我还得麻烦你个事儿。哦，你说。我家老大说想去香河，说实话我自己就是香河过来的，那地方多少年都没见过好了，家家户户都没奔头啊，你说他一个半大孩子去香河能怎么办啊？李和说，哦，这个我呀，就是跟他这么一说，愿不愿意还是要看你们家自己商量的。这富家在那边开家具厂了，我觉着他过去也是可以锻炼锻炼，总归要寻一个前途的。他也没有迁就的去说什么社会形势在变化呀，以后会更好之类的话，愿意去就去，这种事情强迫不来的。前途这两个字儿，让长静回味了很久。他是农村过来的，能安排上班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，儿子是没指望在城里工作了，可转眼也就16、17岁了，再没一个营生能怎么办呀？也马上要到娶媳妇的年龄了。这会儿城里的结婚其他彩礼之类的暂且不说，可总得有住的地方吧，他家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，去农村找。他自己就是农村出来的，知道这里面的苦楚，娶媳妇儿肯定不乐意再找农村的， 农村媳妇儿没工作，全靠儿子一个人养家，说不准还得拉扯农村丈母娘呢。哦，对了，现在他儿子也还没个正经工作呢。偶尔想多了，他头皮都是发麻的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那李老师，我信你，你说的对，男孩子就是要闯闯，好汉子要志在四方，我让他去香河。他对李和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股说不清的崇拜，他自己没读过几天书，就觉得有文化的人都是好的，对他来说，老师是高尚的、纯洁的，他是有理有信任的。李和知道，他想说的是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可又觉得好像好汉子比好男儿还妥帖点。啊，那你让他准备准备，我找人带他过去。长静高兴地说道，那谢谢您了，李老师。没过两天，冯西柳就收拾好了包袱，李和安排小薇骑摩托车把他送过去。小薇说，哥，要不让他跟我一起干呗，去香河那么远。李和说，忙好你自己就行了，别瞎走近。冯家老太太是满心舍不得大孙子，那是真的命根子呀，哭得眼睛都花了。冯西柳急忙安慰说，奶，我去挣大钱给你娶孙媳妇儿呢，我一辈子打光棍你才要哭呢，现在哭早了。老太太破涕为笑，怪气地捶了他一下说，就你会胡说八道。冯西柳拎着一个大包麻溜地上了摩托车的后座，小薇一踹油门，风一阵似的跑了。长静还在后面喊着，路不好就骑慢点儿。冯家这边少了一个孩子，突然冷清了不少。李和这边就更冷清了，他甚至给何方打过电话，问什么时候放假。何方说还差好几篇一级期刊的论文，趁着暑假有时间赶紧写了，还能顺便在学校图书馆查资料，暂时没时间回来。李和强迫着克服懒癌和拖延症，逼着自己做饭洗衣服。吃好早饭后，他开始洗衣服了，已经搓了好几件了，可一件白衬衫的衣领他怎么都搓不干净，不管加了多少洗衣粉都没用，甚至鞋刷子都用上了，泡沫堆老高，都找不见衣服了。他气得一甩，他妈的不干了，买新的，老子不差钱。气呼呼的把身上的泡沫洗干净，叹了口气，直接点了一根烟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长静进来正好看到李和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笑得都直不起腰了。李老师，你是读书人，哪里做得习惯这些女人家的事儿啊，我来帮你吧。大概是因为溪流的关系，两家已经走得极近了，长静这几天偶尔也会过来帮他收拾卫生。别，长姐，我自己来，别忙活了。李和慌忙说道，他的内裤还在里边呢。长静已经忙上手了，把盆里的水倒了点，加了点井水把泡沫漂干净，又去厨房拿了醋倒在刚才李和做斗争的那件衬衣上，加点醋就行了。他其实挺羡慕李家这种环境的，前后院子都是大得很，厨房间也大，在这种开阔的院子里忙活，撑得开手脚，做事儿都是愉悦的。李和健阻止不了，只得热情地帮着他泡了杯茶，说，哎，长姐，这茶在这儿给你晾着啊。哟，这么好的茶叶，你可不能给我糟践了，我哪里懂什么呀。冲泡出来的汤色显金黄，韵味明显，浮起的茶叶都是嫩芽，无一个老梗。他就是不懂茶也看得出好坏。